It's good to be with you once again. It seems a short time really now I'm here.
各位早，很荣幸今天能够再能和你们一起来读圣经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第四章，你就可以看得出该隐是如何深感恐惧，害怕自己的家人或同胞对他的报复。耶和华在他身上立有一个标志，使他不会为这严重的罪行丧失他的性命。神怜悯他，但他的心还是对耶和华不动于衷，并不会后悔自己所犯的罪。当你继续读下去，你会看到他是怎样离开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和他的妻子生活。这是一个意义深长的分离。所有人类都已经堕落了，都犯下了罪恶的行为。并有过罪恶的想法。但有些人，就只有有些人已经悔改了这些罪恶。等候神的救恩。服从上帝的命令，他们牺牲的羔羊就如同亚伯所做的，唯有血才能除罪。这也同时显示出主耶稣基督代死的意义。亚伯他们家是虔诚的后代。该隐虽然拥有相同的血脉，但他的和他的兄弟姐妹同一个妈妈出生，吸引着相同的母奶，但他绝对不是神家族的一份子，因为他排斥神。那我们读第25-26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赛特，意思说神给我了另外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纳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赛特代表示代替亚娃，把他代替为他已失去的儿子，神就赐给他信仰。该隐和赛特似乎成为两个家族的主使。该隐的领导者代表着世俗，而赛特却领导着信仰。这句那时候人才告求耶和华的名。那时候人才告求耶和华的名。指明了两件事情。似乎赛特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都是敬拜神。同时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为那个时候人才敬畏耶和华的名。我们当中做丈夫或父亲的， 我们代理的哪一种类型的家庭呢？是一个敬畏神、熟读圣经、祷告频繁的，还是一个追求世俗、想一夜致富、满足欲望的家庭？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18节，哥林多后书六章14-18节，不可 与恶相交，你们和不幸的缘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要义务着，要义务要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就是全能主的主说的。你们不可以一方面想要追求着世俗，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也还期望耶和华能够降给你恩典。如果你所做的行为是追求这世俗的，你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翻到，当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六章，我们读到在第六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有些人混聊了那句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在不知道在澳洲，但在英国里，很多人都会搞不清楚这意思，并错误的误认为这是意味着像希腊神话中或天上的天使降临在这世界上来和人的女子结婚，这是错误的。耶稣清楚的在马太福音第22章30节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很显然的，这是要来解释之前的那句话。相反的，神的儿子是指赛特的后代出生的男人，他们拥有着这名义的缘由是在我们之前第十章可以看到的。相同的，这里所指人的女子其实是指该隐后代的女儿或女生们。这很有可能这些妇女不道德的穿着和行动的方式来吸引这些人，尽管有神的儿子这个名义，但这些男人最终还是跟这些不道德的女子结了婚，完全遗忘了敬拜耶和华为主。这些异教徒的做法却加入到我们现在的宗教，糜烂的生活却成为常态，就犹如我们今天的社会。 在判教或辩解这种状态下，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当我们在这片土壤看着这个教会，看着人们是如何生活，我们还记得主耶稣的话，在第二十六节，加勒福音17章第二十六节，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都全都毁了。很多时候基督教徒可能觉得自己很孤单，孤立奋战，就例如你们去上班的工作的场所里，你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基督徒者，孤军奋战。许多基督徒认为他们是最后一代，一些教派和教会认为他们是仅仅唯一所剩的，就像以利亚对神说过的。但是现在我们要考虑这上帝的最后一人这字面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来今天要讨论诺亚这个人他的行为。诺亚与主同行，与神同行，这段日子他是什么样的人？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说到，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完全的人。诺亚与神同行，在诗篇第37章37节，你要仔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圣经中仅仅只有五人有这伟大的荣誉，诺亚是第一个，其他的人包括约伯、亚瑟、西西加和大卫。要得到这份荣誉，这些人是没有犯过罪，并不是没有犯过罪的，但他们必须是真诚的、完全的对待神的事物，并避免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里犯过的罪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3章11节写道，还有未了的话，愿兄弟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诺亚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人，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角度来探讨。第一，他是具位的建筑者；第二，无所畏惧的传道者；第三，忠实的父亲。我们讨论到第一点，他是一个担心的建筑者。 在诺亚那时代，这社会充满了色情及纵欲，罪恶甚大，神为世人忧伤。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里说，耶和华说道，人既属于血气，我的灵就永远再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耶和华并不是要限制一个人生命的长短，而他是用来设定一个审判的时间。以诺曾经预言过，他把当时的儿子命名为马士沙拉，这意味着他死后带将来。这意味着他死后将带来，也就是在这世界上发生大洪水，他摧毁他。他是亚当第七代的孙子，在希伯来旧约中记载着，他是最长寿长老的人。据说他在这世上活了969年。在那时代，人们的生活已经不是在出自于讨上帝喜悦这个概念了，因为这个概念已经几乎被遗忘了。然而，人们过着完全是为了个人私欲生活为中心。我们读到第五章第五节，创世纪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是神的形象所造的，是具有创造性的，然而创造力的精力完全被花在于寻找新的乐趣、新的方式来满足私欲里。这种人远离神的旨意，他们由罪而生，成为堕落的人。这些犯罪的思想神都知道，在第六节上说到，耶和华就后悔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在这里所指说的后悔，并不是因为真的上帝后悔了创造人，而是他指的是耶和华对人们这些堕落的人而感到心痛，感到忧伤。当人们堕落的罪恶里，人们在受苦，但是耶和华心中更是的心痛。当你的心中如果充满了罪恶，或者的做了一些违反神旨意的事情，耶和华心中就会替你忧伤。当我们想到诺亚这畏惧的建筑者，我们最先要想到他所得到的警告。我们读到第12节时，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第17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耶和华很明智的明显的解释出，我将会用洪水来泛滥这地上，神下令他会毁坏一切有血肉，除了诺亚和他的家庭和一对每一种品种的生物。希伯来亚书第十一章第七节说到，诺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神，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决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诺亚的亲戚、诺亚的邻居、诺亚的朋友们都曾经听到这个警示，这个警告，他们会死亡。但如果诺亚自己本身也没有遵从，他也会死亡。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你收到上帝给你这种警告吗？你可以想象，当你被告知你所认识的人都会被销毁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一个讯息。这警告里不只说了，所有的人将会毁灭，但是这些人还会下地狱。这是一个相当恐怖可怕的一个画面。我们在这世界上所看到的人、认识的人，将会非常忧伤、哭泣。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环境来生活，因为所有的人将会下地狱，永生的下地狱。神的话语提醒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耶稣会再来审判世界。在圣经中有无数次警告关于分隔的山羊、小麦和杯子、救赎或没救赎的警告。取起其中一个警告，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三至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未事必有好绩效的人，随称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兄弟啊，有一件事情你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就像贼来到一样，那日 天必大有生生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祭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当我们来看再看回诺亚，第一个就要想到是他所面临艰巨的任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研究过诺亚的方舟到底是多大？其实他所要盖的方舟是450英尺长，137米长，或者75英尺或者23米宽，45英尺高或14米高。楼高三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那我们来探讨要花多少时间才能盖好这方舟。我们很多人在这世界上都是非常没有耐性的，你可能听说有听说过一则新闻，就是一位荷兰人，他叫 John Hubers， 他花了100英镑来盖了一模一样的诺亚，花了100年才盖好，是非常有耐心的一件事情。这位荷兰人说，他所花了100万英镑来盖一模一样的方舟。我吓了一跳，之前看了我们的汇率，发现澳币跟英镑的兑换率来讲，他花了130万澳币来盖一模一样的方舟。这些统计数据听起来非常的庞大，但它没有真正的任务巨大，因为诺亚畏惧的服从，动物因此而被保存了，他的生命被保存了，他的家庭被保存了，人类也因此被保存了。诺亚长期的与主同行，当他被神吩咐建造方舟时，他已经500岁了。然后再花100年修建方舟，这是需要有多大的信仰力量？在现圣经里并没有明确的指出诺亚有多大的信仰力量，但是因为诺亚畏惧服从着神的旨意，而因此来盖了这个方舟。你并不需要有一点点或很大的信仰力量，只要你对神有信仰，你将会 慢慢的达成神的旨意。上帝要诺亚盖方舟拯救一些人，他也给了我们一个类似的责任，那就是做好最好的见证，告诉那些犯法的人有关犯罪后的后果，有关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为我们的时候所带来的和平。第二，诺亚是无所畏惧的传教者，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至十一节，唯有诺亚在耶和华前也蒙恩，诺亚的后代记在下面。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界是个完全人。诺亚与神同行，诺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腐败，地上充满了强暴。这可以看得出，诺亚似乎是活在一个很可怕的时代。人类的罪和恶已经是不堪设想了，在神的眼前这叫做腐败。在许多现今的社会里，许多人把这些罪和恶认为是他们的自由，但是他们相对所带来的是充满犯罪和暴力的社会。现在许多基督徒不知道在这有生之年要做些什么，答案是很明确的，继续上帝派给我们的工作，这就是不与这世界世俗妥协，不要沉默的斥责罪，而是继续像诺亚一样的宣传福音。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诺亚一家八口。100年，诺亚在盖方舟时的那100年，天天都在宣传传义道，但就是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以世俗的眼光里来看成功，诺亚并不是位成功的传道者，他没有与人畅谈，没有所谓的心灵上的重大突破，人们的行为也没有因为想要讨主的喜悦而改变，而是继续的犯罪下去，腐败下去。然而他被记录在圣经中，神希望将他的人和他的生活当成一个榜样，神要要求人要忠诚，而不是这世界上所谓的成功。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8至21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能赐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 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有些时候上帝会透过奇妙的话语来传达神的话语。例如有次有位叫做查尔斯·哈顿·吉翁在伦敦英格兰生活的时候，他在一个豪华的水晶宫布道前想要测试着音响，于是他就引用约翰第一章第36节，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刚刚好有一位男士走向水晶宫，因此听到了这句话，他也从此之后因此得救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像诺亚一样，看起来好像在白忙一场，但是我们要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所讲到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如果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这就像刚刚所提到的一个例子，查理斯并不知道他的教会里有人在听着，他只是单独的想要测试着音响，他并不知道有一个人刚刚好要往这水晶宫的路上走。当他引用了约翰第一章第36节，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就刚刚好这位男士要走向这个水晶宫，而圣灵在他的心中，圣灵在他的心中发起了作用，使他的灵也从此得救了。所以这些例子听起来非常的光鲜，非常的令人向往，但是做基督徒者的生活并不是永远天天都像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像诺亚一样默默的耕耘着，不要灰心。许多基督徒误认为他们必须要有特别的方法才能对这些所谓迷途的羔羊伸出援手，但迷途的羔羊需要的其实是上帝来接触他们，他们需要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所谓的圣灵来改变他们的生命和心灵，从骄傲自大改成谦卑，使他们能和神建立关系。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媒介，而是这个真理。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了罪时，他们就拒绝神的权威。该隐在祭献时，他拒绝神的救恩。以色列在钉耶稣在十字架时拒绝了他是神的儿子。即使现在这个社会还是拒绝上帝和他的仆人。你可以想象诺亚一方面忙着顾着家人，一方面忙着盖方舟，一方面还要试图对他身边的人传道。例如他试着警告他的女婿审判将来临，但女婿的反应竟是他被骗得神魂颠倒。 他一定有告诉他的家人为什么要盖这房屋，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却没有进展。但他还是继续的宣导，我们大家都必须向诺亚看齐。你还没有得救吗？当你听到这福音的宣讲，你还是认为审判日的警告还是遥遥无期的吗？别猜了，你可能甚至无法生存到这一天。今天就是你拯救的日子。第三点，诺亚是个忠实的父亲。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五章第32节，诺亚500岁，生了闪和含、雅费。看来就算他忙着为家里生活打算，忙着盖着方舟，忙着宣讲，但他并没有忽略当父亲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在箴言第22章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行当行的道，就是到他老也不偏离。诺亚三个儿子和三个媳妇都跟诺亚和他的妻子上了方舟。在圣经里有许多男人忠于的神，但却忘了做父亲的责任。因为他们缺乏了教养他们自己的孩童，并没有教他们要走当行的道，而使他们的孩子到老也走错了不归之路。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孩子努力，我们必须要希望他们替他们祈祷，教导圣经的真理。你必须费尽心血来做好父母的角色，你需要好好的管教他们。我不管你在工作上有多忙，在教会里有多忙，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做父母的责任，要好好的依据圣经的做法来管教他们。在这里我指了两个例子，就是这些男人忘记做父亲的责任。第一个，以利，上帝对撒母耳说，在撒母耳记上第3章13节，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诅咒，却不禁止他们。第二，撒母耳，也就是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第8章第3节，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虚妄正直。但是撒母耳还是升他们的官，并没有喝止，导致最后以色列长老要求一个君王。你要将你的儿女们、孩子们交给上帝，怜悯要求上帝能对他们赐恩典。 当诺亚在盖方舟的时候，有多少人见证到他的努力，听取他所讲的道，但却在洪水里丧生了。相对的，有多少男男女女来到了教会，听到牧师的传道，互相分享恩典的见证，亲眼目睹上帝透过圣灵的帮助来建立起教会，分享福音。然而他们却不听从神的话语，他们认为这些警告不是针对他们的，他们也从没有真正相信主耶稣能拯救我们。也许这刚好在形容你的状况，也许你觉得你的时间还很多，也许你认为你可以在人生最后一刻再来认识基督。但诺亚时代这些人失去了这些机会就没有了。我听说有些传教士说他们试着爬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或敲打方舟的门，来形容他们有为了要逃离洪水铤而走险的经验。在创世纪第七章十一节上说道，当诺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园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开启了。我相信当这些大雨水降下来是来得非常快，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了。你的生命会随时结束的，让到时候你就没有再多余的时间。再多的机会也没有用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第36至39节。但那日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取嫁，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在诺亚费尽心血的在那100年来对着他所有认识的人来宣导，来告诉他们洪水要来了，但因为没有人相信他，所以耶和华就把他们全部淹没毁销毁了。所谓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有可能像诺亚洪水方舟洪水的那天一样，不知不觉的就来了。信主的人少，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来，到我这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在圣经最后一本书记载了耶稣对门徒约翰的启示，启示录第22章16至17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信父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希望你们今天能都来进入主耶稣基督的方舟，祈求怜悯他赐给我们的拯救。阿门。